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能够今天能够再次来到教会来分享信息。我想提到主的旨意这个题目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很多人。由于是有些基督徒他们就在生活当中有些挣扎，到底，甚至有些人到一个程度到底我今天出去要去这里买东西呢，还是到那里买东西？我该吃鸡肉呢，还是吃蔬菜要做这个呢，还是做那个？当然我们知道神掌管所有的事一切的事，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对不对？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但是你说这个，你说我吃东西还会荣耀神吗？吃这个或者吃那个，去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加这个人或者加那个人。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提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是关乎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的问题，尤其是关乎我们属灵的方面的，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如何。我知道我们结过婚的人，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我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有这么方便我们那时候是靠情书，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就看到，假如说在交往当中我不知道善真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打电话我说万一他不打电话怎么办呢？就写信吧。所以常常我们可以用一些信件我们看到原来他这个意思是这样他意思是那样。同样我们跟神的了解神的旨意，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的话语到底怎么说。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这是在圣经里面的。你说吃喝很重要吗？的确，这是大家读到这个创世纪，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就对亚当说，那个树上的果子，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知道，大家知道结果如何。换句话说，当亚当夏娃选择不去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的灵性就死了，他们的关系与神就永远断绝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很多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当然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明白神的旨意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另外，明白神的旨意，我必须要跟他建立一个很正确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他说：“照着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是不是常常去 研读他的话语，我明白神的旨意吗？我们有没有常常跟主来亲近？有没有祷告？在这里提到说，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是住在，已经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了，他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天的时光，不管是我们在顺境，我们在逆境。所以在这里，圣灵当我们在祷告当中亲近天父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圣灵会照着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将我们的祷告传达给上帝，这是一个往上。那么当然上帝也把他的信息传达给我们啊，一个是往上，上帝借着圣灵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你说很多时候圣灵没有告诉我，他没有听到，我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当然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确啊，圣灵就借着，圣灵会借着很多的管道，对不对？圣灵会借着话语，圣灵会借着环境，圣灵会借着某些人来对我们说话。这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啊，这里21章啊，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是借着一个人来对保罗来说话。当然这个今天的经文的背景啊，在20章，我说大家圣经请大家翻开啊，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啊，我们先看一下20章。20章在第22节的时候，这里说保罗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第三次的宣道旅程里面，圣灵最后指证他要到耶路撒冷，最后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也知道圣灵在指证向他表明有患难和捆锁。所以呢，在21章的开始第一节，我们啊，这里讲到我们，当然包括作者啊，路加，就离别的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啊，在这个地图上你可以看到，在米利都的下面20章啊，耶稣这个保罗跟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告别以后啊，在米利都他就坐船到了哥士。然后就开船一直行，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了伯大拉，然后一直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然后找着了推罗的门徒，我们到了推罗，很快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第五节他说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应该是下面一章的经文。 就是说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祷告，这有一些好像你看到说弟兄姐妹的心意是不要让他们去，不要让保罗去，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他要去，所以保罗是顺服神的旨意。当然弟兄姐妹你说这边圣灵指证啊，圣灵的这个感动，被圣灵的感动，所以这边其实是他们也被圣灵感动，说到那个保罗到那一定是会受到捆锁，但以基于他们心里面的彼此的啊这种爱，他们不希望他去。所以圣灵感动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做的一些的事情有的时候会跟我们讲的又是不一样，这重点是在我们到底是不是愿意信靠顺服啊，这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切的教导？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已经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愿意去顺服，我们愿意在心里面这样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去明白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功课。我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必须要先信靠顺服。第七节，我们从推罗行进的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弟兄姐妹，我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个先知名叫雅加布啊，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样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你看再一次人的心基于这个爱，但是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叫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不然为人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清楚明白，为主受苦甚至殉道，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心态，不是表示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会为主殉道，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其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会与主见面？这个也是信靠顺服。所以保罗他是尊主为大，他把耶稣，他把主放在他的第一位，生命中的第一位。十四节这里说，保罗既不听劝，就是今天的经文，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所以你看到人的软弱，但是最后连保罗的同工这些门徒们都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在人看，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看到啊，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我们觉得说神为什么迟迟不回答，我们会怀疑。但是就是帮助我们在凡事上让我们能够信靠顺服。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跟随他的必须付出某些代价了，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62节 下一章的就可以看到，他说世人恨我们以先，我们已经恨主了，因为他见证他们的行为是恶了。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在这里也提到，他见证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主的拯救，每一个人我们的行为从我们的罪性发出来的。你说有善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向着恶的。所以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什么？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这些人逼迫了主，也就会逼迫跟随主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将会引来遭受一些敌对，就像保罗一样。但是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五节，他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些事或做那事。所以我的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的。今天我们就可以存留在这里，有神的旨意，神可能要我们继续完成我们在地上的一些任务。我们在工作上我们是不是荣耀主？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好的母亲，能够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地上的任务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的最后的成果是永恒的。有没有把短暂的这种时间来花在永恒的上面？所以我们祷告，不论是为主活为主死，愿主旨意成就。耶稣不断的祷告，对不对？但他最后在上十字架前，他也求父，在马太福音26:39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祷告是不能改变上帝的心意的，因为他的旨意从亘古到永远是不改变的，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所以不是改变别人，而是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回转到来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全知全能的上帝已经安排好了万事，他知道我们会祷告多久，我们的内容，我们的信心的大小，我们会做怎样的选择，他都知道。当然他可以，他的全能可以让我们屈服，但神上帝选择暂时不干涉我们的选择。他给我们的回应绝对是对我们好的，因为他本为善，他暂时不给我们，不干涉我们选择，是要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选择做出负责。我们常常教我们小孩子啊，你不要去吸毒啊，你不要去这里，去这个场合，不要去在网上花太多的时间。我们是为小孩好，对不对？对，他可以选择说听或者不听。但是我们可以告诉说，你吸毒你就会这个后果是怎么样，你上网花太多时间你的后果会怎么样，他知道。问题是小孩愿不愿意顺服，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在耶利米书29:11-12，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我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如此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们。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常常我们说，哎，看到一些经文说我们求什么神就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在跟上帝求，我们对象是上帝，是主，他的旨意是什么，他会应允，他会应允这些我们所求的，那是主权在他。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听，所以我们就会遭受到不听的后果。当然有些他的回应我们是很不明白的，也许到离开世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但是说话那又何妨，耐心等候主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刚才的诗歌里面有。有些回应是上帝的管教，要我们学到教训而又说警惕。在列王记下二十章啊，这里讲到一个人叫做西西家，对不对？他病得要死了，他向上帝求医治，上帝答应他加增他十五年啊，哇哦，十五年很多了。而且他到第三天他就能够上耶和华的殿，很快的医治了。那西西家怀疑向以赛亚求兆头，他觉得可能吗？这个病这么快就好？哎，耶和华还为了这个事情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这个有些人去考证，的确日头还会，神还会让这个让西西家来相信他会得医治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耶和华多西西家多活了十五年，但最后西西家的后果是什么？西西家结果西西家最后他的后最后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骄傲，把他家中所有的财宝还有武库里面一切的军器和他全国之类的东西都给巴比伦王的儿子看，他这样做得罪了神。结果耶和华就这样在这个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他这样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要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中，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王宫里当太监。多活了十五年，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当然耶和华早就知道，神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这是他允许一些事情，是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我们谨慎的度日，我们无时无刻不要去选择得罪神，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否则这些事情就会因着神的律法，他已经先定好了这些得到惩罚。上帝不会因为说啊，对不起啊，我你做了这个没关系，我原谅你。当西西家做这个时候，他没有 悔改，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让他的家庭，他的这个儿子都会被掳到巴比伦，而且做太监。那这是一个让我们警惕的一件事情。我们祷告愿意主的旨意成就，我们是不是去愿意符合上帝 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些原则。我们是不是做很多事情能够不去得罪神？那么圣经它的应许就会实现了，事情就成了。其实所以当我们还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的时候，其实神的旨意已经成就了。上帝的话是永远立定在天的，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说过这些事情，说过的应许他一定会成就，只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信靠，或者说我们后来背弃了神，行神不所喜悦的他所不喜悦的一些事情。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去遵守，我们要去相信。我想很多人都会背主导文，对不对？主导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这里我只是把前面这两段经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不是每一次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吗？这是上帝的心意，他要他的名被尊为圣，愿他的国够降临在这个地上。我们有没有去高举神的名？多少次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提到耶稣？昨天我们有一个布道会，这个讲员讲到一个，提到一个牧师，他在 DC 牧会，他说这个牧师辞职了，因为他说 I'm tired of keep mention about Jesus。 我听到非常难过，今天的世代，他提到去年9000个在美国的教会没有一个人受洗，9000个美国教会，我不知道这个事他是不是真的，但是我听到这时候非常的难过。9000个教会没有一个人受洗，上帝交给我们，主耶稣交给我们大使命，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我们遵循了这样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了心上行在天上。所以当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先把他的国，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这些需要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这是既然这是上帝的心意，那我们祷告就应该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我们祷告以后的行动是什么？祷告是祷告，行动是行动嘛。那求主帮助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这样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注意这里，他不是说所有称呼主的人都能够都会进天国，是不都能，当中有些人不能。哪些人不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些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天父的旨意是什么？主导文里面不是有吗？因此进天国的人是相信主以后把他的话语很认真的来付诸行动的这样的人， 也就是一个顺服主的人，是不是？祷告不能改变上帝心意，没有任何的狂风巨浪可以拦阻上帝的旨意。但是有些人可能会问，哦，圣经里面不是有些地方说到上帝后悔了吗？的确，但是不过有更多的地方提到上帝绝不后悔，那这是不是矛盾的呢？当然圣经绝对不会矛盾的，这两方面的经文都是对的。神用人能够明白的话来启示他自己的心意，同时也告诉我们这种所谓宁人格化的一种描写是在表示上帝是有位格的，他有感情。上帝后悔乃是以宁人格的话的用词描写神对悔改或不悔改的人那些充满感情的那种回应。后悔的原文可以翻译成后悔或者是安慰。旧约里面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就后悔不降灾，就是神按照他的应许不降灾，不是神改变，而是人改变了。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当人不悔改的时候，上帝的回应是忧愤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女不成器，对不对？不愿意悔改，父母会流泪忧愤的说，我真后悔生下你。这种表达是说父母是恨铁不成钢，他那种流出那种爱的泪水，父母绝对不会是很高兴的会这样说，不是的。但是假如和你悔改的时候，父母就会很后悔说那句话，对不对？其实是心里面得着安慰，而你终于悔改了。所以后悔是这样的意思。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文士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答得很清楚，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要耶稣定他的罪。耶稣对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是什么？在彼得前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主的心意是宽容我们，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这主在我们随时随地的时候，他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灵魂。他给我们无数次的机会，或者说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悔改。就像一个父母亲，他人刚才我提到巴不得这个儿子女儿能够悔改，在那里天父在那里等候。我想大家都知道浪子回头的故事。所以我们的心，若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后，我们的心应该也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但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祷告开始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要求，哎，我太太改变就好了，我先生改变就好了。我们也想知道，哎，这个人到底改变了，或者那个人到底改变了没有，到底这个人会不会得救，那个人会不会得救。主耶稣试验彼得的时候不仅是这样，彼得他预言彼得会殉道，彼得很不甘心，所以他看见这个门徒约翰的时候就问耶稣，他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他想明白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耶稣对他说，你要等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耶稣要彼得学会什么？ 顺服神的旨意。耶稣，主耶稣让约翰活得比较长，他有他的目的，他让约翰牧养教会，你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所以约翰写了约翰一书二三四，还有这个啊，他还要去，还有启示录，对，他还要这个啊，约翰去照顾什么耶稣的妈妈，对不对？玛利亚。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很清楚，他说站在耶稣十字旁边的有他的母亲，耶稣对那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到他自己家里去了。你说这个有没有实现呢？约翰到底有没有接他呢？两年以前我们到土耳其，我们到以弗所啊，有看到主这个母亲玛利亚的一个住的地方。当然使徒约翰也在那里啊，他叫 House of the Virgin Mary。 不管这个房子是不是真实啊，但是约翰的确顺服了。所以如果在这里你今天还没有信主，上帝给我们两个选择，这是最重要的，他的旨意在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到底是你选择生与福或死与祸。那在这里很清楚了，当然我们应该选择生命，拣选生命，第十九节就是选择去信靠上帝，选择遵守他的话，因为他的话里面有生命，主耶稣他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信服主，来赐给我们一个在属灵上很丰盛的一个生命。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祷告能够改变，改变什么？改变我们，让我们回转归向主，顺服主，来符合圣经的原则，那么圣经里面这些的应许就会实现，事情就成了。我跟我们家有一个事情，就是三珍刚刚从匹兹堡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拿了博士学位，我已经在马里兰开始工作了，然后他就读完以后他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我的大儿子跟小儿子因为读书的关系差了七岁，所以我小儿子还小啊，只有三岁多四岁。那我们当然理所好像很自然的我们就找工作，对，他也找工作啊，他找工作，他就找到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一个Technician 啊，就是在实验室。可是那个时候，上帝给我的安排只有一部车，所以呢，我每次下班的时候，我就要去接他。所以上班从，而且刚好我小儿子那个时候又生病，所以我每次下完班，我就准时的六点多就到他的Hopkins 啊那个地方办公室下面等，有的时候他会晚到五分钟，有的时候会稍微准时。但过了一个星期以后，老板就对他说啊，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上班了。我想当然对于老板来讲，他的要求就是说，既然你替我做，我们这个实验室不是 八点到六点啊，我五点，不是，你还继续做你的一些东西。因为那时候我们非常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当然借着祷告，借着环境的印证，我们明白三真太顺服，我们就他就在家里面带我们的小儿子，啊，这样带了两年之后，小儿子大了以后，可以上学的时候，神就给他预备了，在 Morgan State 啊，就给他预备了一个教授的工作，而且是不是那种非常累的啊，只是教书的啊。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前几年退休。每年都是啊，合约都是不断的啊，他有时间能够啊照顾家，也可以啊去帮助家庭啊。所以我想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不明白，但是圣灵会在借着环境，借着圣经的教导，其实小孩子在三岁四岁的时候，母亲的照顾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很多情况，我知道很多人就把小孩子送到啊，送给母亲啊，送给这个爸爸妈妈、祖父祖母来带啊。但是常常这会造成了一些啊，很多的啊，祖父母啊都会啊，听这个不是听这个他们听祖父母的话，而是他们听祖啊小孩子的话。造成一些的教导上的困难，等到回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呢，哎，这个管教的方法就很多时候就会造成一些困难。所以我想在这里就是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这里说，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告诉门徒，他有他们不知道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完成天父给他的任务。求主帮助我们，每天我们吃的是什么？我们吃的是遵行上帝天父的旨意，完成天父给我们还活在世上的一个任务，能够有主的样式，活出圣灵的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跟福音的果子。所以今天我想我们的结论就是，当我们看到保罗同工们都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包括保罗信靠顺服，我想你们下面一首歌啊，就是刚好啊，就是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英国有个宣教士叫做 William Curry 啊，这个他是到印度啊做宣教士，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他身边有一些的牧师呢，就带着讽刺，而年轻人如果上帝要拯救任何的印度人，他会自己来，不需要你和我来操心。当然他们不明白上帝是要我们和他来同工，主来同工，他常常会透过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人来完成一个上帝的奇妙的大功。所以身为世上我们成为神的同工啊，神的同工人，我们应该祷告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当然同时我们也要自己要顺服主，愿意付上代价为主而活，有主的心思，有主的意念，求主赐福听行他话语的人。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主你的旨意来成就，感谢你来成为我们在属灵上的一个榜样，求你帮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借着圣灵的帮助，用你的心思，用你的意念，能够像你一样的样式，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命令，单单为你而活，引导我们 走你要我们行走的永生的道路，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